好，《创世纪》前面只有四章的内容，我们大概用了五次，给大家就基本上就讲过去了。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第六次的题目很简单，犯罪。这两个字大家一听应该很熟悉，对吧？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罪，是不是？这么说不过分吧？我每个人都犯罪，或者说都犯过罪，所以你讲这个题目好像觉得挺亲切的。实际上圣经里面对这个题目是很严肃的。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过创世纪的创造部分，给大家讲过各从其类的四个字的含义，给大家讲过人和人权，讲过罪。注意，在讲罪的时候呢，上帝给亚当说，你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吃的日子呢必定死。亚当听到这个字了，夏娃也听到这个字了，但是死究竟是什么？没见过死，对吧？亚当没有见过，夏娃没有见过，连所有的动物之物他都没见过死到底是什么，没人知道。那怎么办呢？所以说有理论你记得世界嘛，所以神会给每一个人一个世界。所以你今天你就会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圣经开始从伊甸园转到伊甸园的外边，就所有的事情，伊甸园里面的事已经结束了，现在转到伊甸园的外边。注意圣经的第四章第一节这么讲，说有一日那人和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该隐是什么意思啊？该隐原来的含义就是得着。你知道夏娃为什么要给他的第一儿子起这个名字吗？如果你给他起名，你给他起啥呢？妈妈嘛，为给你的第一个儿子起名字，你想给他起个什么？
老大。
老大，这是我所要的，对吧？夏娃给他起这个名字，说这就是我要得着的那个。他为什么这么想呢？你要想起创世纪前面耶和华在处罚蛇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女人的后裔必伤你的头，你伤女人的脚跟。这个女人指的是谁啊？在当时指的是谁啊？就是夏娃。所以夏娃说，你看好了，现在上帝让我生一个孩子，我要得到这个后裔。夏娃以为这个就是，所以就给他起了个孩子的名字叫得着。这些都和前面有关系啊，因为夏娃不像我们今天看到那么多的历史，他没有，他对他来说是未来，对我们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对吧？在他当时来的，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说，我一定会得着一个东西，儿子，将来会怎么怎么地，所以给他起名为得着。说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我在中间待了多长时间呢？不知道，很长时间。然后说两个人的职业不同，亚伯呢是放羊的，该隐呢是种地的。那么这里面就有好多的问题大家要问了，是不是就这两个孩子呢？不见得，对吧？圣经里面记载东西的时候呢，往往是一对一对的介绍的，对吧？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圣经记载东西往往是一对一对的，像亚伯拉罕一定有罗德，对吧？到后面以撒就有雅各就有以扫，他一直一对一对的。是不是他只有这两个孩子呢？不见得。但是因为这一对里面一定是一个是属神的，一个不属神的，这是圣经的记载方式，是记载事物的一种方式。有不重要的东西圣经没有必要记载。也许亚当和夏娃有好多其他的孩子，但是并不是这个地方神要告诉我们的内容。神要在这儿告诉我们的内容说，第一个生了又生了一个，这两个呢在神面前有不同的表现，所以对这两个人要有特殊的记载，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啥都没有，并不是这个意思。好，这两个名字搞清了，那么现在说说夏娃，先生了一个儿子，说得着了，突然又生了一个，哎，这哪个到底是呢？那给老二咋起名字呢？所以他起了个名字叫亚波。亚波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空虚，不实在，是吧？也就是他已经感觉到有点迷惑了，到底哪个是呢？他已经在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那么到底哪个是呢？下面开始说了，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供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穷羊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们日常的生活做好多好多，但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他们要把他们自己收获的东西呢 献给神，这件事情是他们一起做的。不等于说他们光做这一件事，其他好多事他们都做，但这件事情是圣经里面特殊的记载的。然后注意读下面的话，东西拿到耶和华的面前呢，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于是呢，该隐就为这件事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就对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就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掠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一段话讲完以后，你就知道这里面发生一件事情。我们经常要问了，是不是该隐献这个东西不好，神不喜欢？这是我们经常问的问题，对不对？而且好多的神学书上也是这么解释的，因为献了羊，羊的脂油，所以神喜欢吃肉，高兴；献了土豆，神不喜欢吃素，所以不高兴。我不认为是这个样子。大家细细的读一下这句话，这句话里面说，耶和华看重亚波和他的祭物，不看重该隐和他的供物。这里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请一个客人，这个客人对你很重要，你要给他预备一顿晚餐，你从买菜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喜欢吃什么，我买什么菜，买什么质量的菜，对吧？你烹饪的时候你知道他喜欢怎么样的口味，我应该怎么去做，然后上桌的时候你会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碟子，喜欢什么样的花样，他喜欢坐哪个位置，甚至你都会想，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你重要的客人。你有没有把心思放在说他进门的时候提什么礼物？有吗？你不会。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的差别吗？不在乎他献的是土里出产还是羊或者是油，是在乎这个人不是神所悦纳的，所以他拿什么礼物都不高兴。如果那一天你请的客人没到，换了另外一个人来，是你不太喜欢的人，你会关心这道菜香不香，还是你会关心他手里拿什么礼物吗？现在你明白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意思了吗？我们日常中经常会这么用，经常会这么做，但圣经里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个人神不喜悦，所以他的礼物不重要，但是他住的地就是土里的出产，所以他拿土里的出产也挺好，我们吃的挺好，不是吧？我们吃多少年了，没什么问题。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我们不要把焦点放在那个礼物上面，礼物不是这个地方的重点，这个重点是那个人，这个人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你说凭什么呀？那这么不公平呢？所以圣经会继续往下记，告诉我们为什么神不看重该隐这个人。所以再往下看，说该隐和他的兄弟亚伯说话，二人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就把他杀了。这个人怎么样？圣经没有那么多纸张描述一大串的故事，只有几句话告诉你该隐怎么样。不怎么地，神为什么不喜欢他？然后说耶和华就在找该隐了，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呢？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这句话很有意思。今天如果教会中有一个弟兄姐妹说谁谁谁去哪了，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你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过我弟兄姐妹的吗？这样行不？不是教会里面的教导，其实圣经里面这样的教导就是亚伯真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该隐也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去看顾他的弟兄和姐妹。所以该隐在这个地方的回答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回答，你就知道他做了一件事，把他的哥哥弟弟给杀了，然后说了一句话，把他的责任给丢了，这是他当哥哥的应该的责任，对吧？应该看顾好他的弟弟，结果他把弟弟给杀了，你说这个人怎么的？这样一个人给你献一个过物，你会看他的物是什么，还是你会看他的人呢？所以这个地方你知道我们经常把问题会焦点会放反了。那么耶和华就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从地里面向我哀求，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 飘荡在地上。所以你看神给他的处罚呢很简单，因为你犯了一个罪，谋杀罪，肉体上呢这个人不见了，我们要担心。现在你知道亚当看到死亡没有？死亡是什么？他看到亚伯的肉体失去功能了，他过两天看到这个亚伯的尸体化为尘土了。这时候他想起耶和华讲话，你出于尘土，你归于尘土，这在亚当的面前已经成为现实。这时候他才知道说，哦，人死亡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伊甸园你跟他讲他是没概念，肉体停止了功能，身体会化为尘土，从此我再见不着他。但不等于这个人不存在了，对吧？可是这个人存在，我这个人存在，这个人还跟上帝说话呢，说我哥哥给我杀了，这有冤气，对吧？你说你知道这概念吗？圣经里面对我们记载的东西很清楚，人肉体的结束不等于灵魂的结束，灵魂是存在的。但是这地方对该隐的处罚呢，说你要流离飘荡，其实这个处罚是很重的。流离飘荡什么意思啊？我不再和你在一起了，对不对？最重要，我不再和你在一起了。神说我不再和你在一起了，所以你需要流离飘荡，所以你做的工作就更加辛苦，种啥不长啥，多难过的事，对吧？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会看到死亡真正才体现出来含义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的人都对死亡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都就感到恐惧害怕。其实好多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对死亡另有不同的认识，而且基督信仰里面的核心告诉我们，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只是肉体生活的结束，这是犯罪的结果，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有人经常说我不信上帝，我说你如果不信，你只要做到一点你就可以不信，你不死你就可以不信。如果你做不到不死的话，你信也得信，你不信还得信，是他让你死的，不是你想死的，也不是你想活的，是神让你死的。死亡是人犯罪的结果，这是神对人的审判，第一次审判的定性。所以我们所有的人从出生那一刻开始都在倒计时，没有一个正计时的，都在倒计时。这个观点我们从圣创世纪里面要拿到，所以对死亡有新的认识。好，该隐这时候就对耶和华说了，说我不就杀个人呗，怎么这么重的处罚呢？你都不理我了，以后说这刑罚太重，过于我能够担当的。注意他这个地方抱怨他担当不了什么，担当不了劳动太重呢，还是担当不了什么？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要杀我。这地方什么意思啊？你像一个孩子跟妈妈说，你别离开我，离开我有人会打我欺负我，没人给我做主了，是不是这意思啊？所以该隐知道说神不理他了，他将失去神的保护，有人就会杀他。他对这个觉得很沉重，所以耶和华说，好，你既然这么认为的话，那我就给你放一条生路。他说凡杀该隐的必报七倍，耶和华就给他立了一个记号，免得有人看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了伊甸东边挪得之地。有人就好奇地问了，这记号是啥呀？这看着那印是杀人犯，但是还是什么东西呢？不知道。总而言之，有人看到该隐就知道说这个人离他远点，离他远点。所以这记号是什么不重要，总而言之神给他做了一个记号，人们知道说不可以动他，不要去杀他，不要去理他。挪得是什么意思啊？伊甸的东边是哪儿？今天是什么地方？伊甸的东边伊朗、伊拉克主要的两个国家，土耳其的西东南边一部分，主要的这些地方，这个地方就称为流离之地。也就是说他就跑到那边去，流离什么意思？见不着神了， 神不理他们，神不理他们不等于说他不能在这个地上生活，这是两个概念啊。神不再为他的未来着想，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些基本观念要搞清楚。所以你会看到说，真正死亡现在才临到这个世界上面，才明白什么是死亡，什么是神说话的内涵，真正含义是什么，他们才搞明白。好，第一个家庭就是全世界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很不幸的一个家庭，对吧？这个家里面可能还有其他的孩子，但是呢，圣经只记了两个孩子的家谱。如果你再往下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开始记载这两个孩子的家谱。但是这两个孩子的家谱记载上面呢，有两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做的。第一种方式就告诉我们谁生了谁，谁生了谁，谁生了这些人本事有多大，一概不提这些人活多少岁数。什么意思啊？如果一个爸爸妈妈不知道孩子几岁了，什么意思啊？我根本不在乎他，我不纪念这个孩子。如果说你可以看那个家谱的时候，会说谁生了谁，活多少岁生了谁，又活了多少时间，又过活了多少时间，你就知道他对这个年岁记得很清楚，就像爸爸妈妈记得孩子的生日一样，他都不但记得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还记得是哪一点几点钟生的，都很清楚。为什么？因为你在乎他。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爱与恨的概念。爱就是神在乎这个人，不等于说他关注这个人，恨就是神不太在乎这个人，你可以自由的生活。用圣经的话，神任凭他所为，不是说恨就是我整天想杀你，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中不是这么想的。所以你会看到说，夏娃生了孩子里面其中一个是该隐，该隐生了以诺，以诺生了以拿，以拿生了米户雅利，然后是马土萨利，然后生了一个叫拉麦，拉麦就才娶了两个太太，这两个太太就生了好几个孩子。这几个孩子呢，个个精英，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个个都是精英。怎么个精英法呢？我们看看这段圣经。该隐与妻子同房，他的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给他建了一座城。哎，你可以发现圣经上第一个搞建筑的出来了，第一位建筑师出来了，谁的孩子？该隐的孩子，按照他儿子的名字给他叫以诺。以诺是什么意思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以诺就是学习的意思。然后呢，以诺就生了那个叫拉巴亚，叫亚巴，亚巴呢就生了干什么呢？执帐篷，牧养羊群，畜牧业的祖宗出来了。对吧？然后再往下生呢，拿巴的弟弟那个叫尤巴，尤巴呢就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始祖，音乐艺术产生了。然后有一位呢叫土巴，该隐，这位呢打造各样的铜钱利器，干什么的？制造业出发了。你会看到这个家族的成员是不是各个精英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建筑、畜牧、艺术、制造，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工业化革命都从这儿来的，是吧？什么都有。你会发现这些人很聪明，非常能干，都是用生活的来讲绝对是精英。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生养众多，但却没有年岁。你会他们物质上很进步，但却没有神的同在。你能看到这个家庭的后这个基本特征吗？他们生养众多，神不纪念他们的年岁，他们物质上的进步和丰富，却没有神的同在，是不是和我们今天的世界特像？是吧？我们今天的世界特像这个。好，除了这个呢，你会发现说，亚当和妻子和他的妻子再一次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孩子，你们叫赛特，意思是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你就知道亚当又生了一个儿子，把刚才被杀的那个代替了，这个孩子叫赛特。赛特是什么意思啊？青苗，这是新长出来的，我们家里要重来一场，这意思。你就知道母亲对这个孩子很寄予期望。于是呢，赛特就给他生了孩子一大串。后面讲的句话说，人才从这儿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圣经对这个家庭的概述就用一句话，这个家庭求告神的名。虽然他们不在伊甸园里面，但这个家庭呢在求告神的名，和神有关系。而刚那个家庭呢， 全是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和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大概看一下这个家谱，说亚当的后代呢，就记在下面，神造人的日子呢，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人且造男造女，他们所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就称他们为人，所以这些都叫人。所以你看有赛特、伊诺士、该南、马勒列、雅列、以诺，注意这里面有好几个名字是重复的，前面有一个以诺，这一个以诺，下面一个马土萨拉，一个拉麦，前面一个拉麦，这一个拉麦，然后是挪亚，后面当然有好多了，我们记到挪亚这儿先停一下。那么这些孩子你会发现圣经的记载方式完全不同，我把它放在一个表上面。首先记载谁生了谁，第一栏就是父亲，然后告诉说这个孩子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比如亚当，我知道亚当什么意思啊？一把红土，就是这意思，对吧？亚当就是那把土嘛，因为土造的嘛。那么赛特是什么意思啊？青苗。以诺士呢？非常脆弱，必死。这个名字我不知道为啥想起来起这个名字，真不好叫啊。该南叫德业的，亚马勒列叫神的赞美，亚列呢就是卑下的意思，以诺是玄喜。马土萨拉，大家注意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呢是圣经里面很有意义的一个名字，叫死的时候必然施行。大家知道这个事件指的是什么吗？大洪水。也就是说马土萨拉死的那一天就是大洪水来临的一天，这就是那个事件必须发生。这个事件里面的马土萨拉的年岁是969岁，你注意把前面几个三个人的年岁不齐加，正好是969年。第一个是马土萨拉多少岁的时候生了拉麦，第二个是拉麦多少岁的时候生了挪亚，第三个数字是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发生了。把这三个数字都是一加，就是969年，1000不差。这就是这个人的名字，甚至上帝给他起这个名字，你只要看着这个人如果死了，洪水就来了，审判就要临到。拉麦是健壮的意思，挪亚这个名字我们要记住啊，是安息的意思。虽然我们知道挪亚方舟嘛，那个有好多故事在里面。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你会发现上帝准确的记载了这些人的年岁。我这只记载了一个，其实圣经上有三个数字，一个数字是他多少岁的时候生孩子，第二个数字是生完孩子又活了多少年，第三个数字就这样列出来，这个他总共活了多少年。你会发现这些人年岁谁最长？马土萨拉最长，寿最长的一个人。为啥呢？神还是蛮有怜悯的，神给人有足够的时间，969年，你觉得少一天吗？还是多一天好？足够了。所以神的怜悯会有一天会用完的，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有。我们不要认为说神的怜悯可以永远无限 ，no， 神的怜悯会有一天会用完，救援会用完，新约照样会用完了，基督就来了，那不是那么好玩的事儿。第二个概念，这个表里面要看到有一个人没有死，是谁？以诺。圣经说这个人呢与神同行了300年，神就把他取去了。整个圣经里面只有两个人没死，对吧？以诺是一个，第二个呢以利亚。以利亚坐马车就上去了，这个你们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神给取去了，没有死的一个人。说这里面也该记住这几个，马土萨拉这个名字，挪亚这个名字的含义，以及马土萨拉的年龄，和唯一没有 死亡的这个人以诺。这是整个这个家谱，你们能看到，你能看到和刚才那个家谱的区别是什么？在这个家谱里面，圣经没有记载任何一个字说这些人都干嘛的，种地的还是弹歌的，唱歌的，吃弹琴的还是干啥的，圣经一概没记。为啥呢？你没想起新约那句话，如果你有他的国，有他的义，这些东西他会加给你，一点用都没有，不需要再记载这些东西。但前面那个家谱呢，因为没有神的存在，所以他的所有的功绩都是弹琴唱歌，工业农业建筑什么也都有。没看到创世纪的时候就这么记载的，是吧？你能看到这两个家谱记载的方式不同。 看到神的焦点在哪，神看重什么，不看重什么。这些思想我们应该从圣经里面学过来。好，现在我把这个家谱，这个图是我2003年的上课时候准备的，我是按照年代往后推这样显示的，上面是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往后推，你会发现这几个数字。第一，马祖萨拉在187岁的时候生了拉麦，拉麦在182岁的时候生了挪亚，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就来了，这三个数字加起来正好是969岁，也就是马图萨拉死的时候大洪水发生时。这些数字你要把它列成一个表，你才能够看到其中的奇妙。如果你光是读下去，你脑子里面没这个表格的话，你会一下就悟过去了。然后你会看到下面的孩子怎么说，你从年代来看，从挪亚当到大洪水呢，差不多1500多年的样子。如果把中间他们割掉那些年代，不要去计算它，那个误差不要去管它的话，大概1500多年的样子。那么挪亚到公元耶稣降生是多少年？有没有概念？挪亚到摩西多少年？那个耶稣到摩西多少年？摩西是公元前多少年？
1500年
吧，整数算着1500年左右。那么从摩西到亚伯拉罕是多少年？差不多500年左右，2000年。从亚伯拉罕到挪亚方舟呢，又差不多500年左右。那现在你知道人类大概多长时间？总时间不会超过10000年。
你说的亚伯拉罕到挪亚是到挪亚生还是到挪亚死？
挪亚生死之间就差了600年。
那就是亚伯拉罕生的时候，挪亚可能还活着。
活着呢。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概念吗？人类的总时间，如果按从圣经这样算的话，大概不会超过10000年，人类历史。所以我们中国人讲我们的历史是上下5000年，差不多了，对吧？上下5000年。实际上我们的历史，我们分为可信史和非可信史。我们的可信历史只有3500年，就是从商夏商算起，是中国可信史的开始。具体的就是武王伐纣那时候开始的。在那之前的年代呢，都叫非可信史，就是加减上下。我们中国人很用上下这两个字，一上一下就不知道多少，但是没敢说太多，上下5000年还是蛮准确的。但是你从圣经看呢，人类的历史也就不过这点。所以今天你可能看到很多古多关于时间方面的说法，但圣经给我们提供的证据就大概是这么点时间，不是很长。所以这些表格呢会告诉我们很多的信息，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记记东西画画还是有好处的。好，当人类在地上多起来了，第一个家庭呢，一起谋杀案发生了，很悲伤的，也是人类迅速的扩展开了。那么这时候你说其他人是不是都挺好的，是不是都从里面学到经验了，说你看第一个家庭不好，我们后来就不再犯这个家庭的错误了，是吧？不是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历史是重演的，对吧？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呢，就生儿生女，对吧？于是呢，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然而他们的日子还要到120年。你会看到地上的人类降生以后出现的问题，就是没有神的时候他做他想做的事，失去了神的标准。其实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就在于你以谁为标准，你是神是善的，人就要想看看什么是恶，结果就离开了。其实你如果以原来那个神的标准看的话，你挺好的，不会有什么事，但你就想知道一下恶是什么，结果你会发现恶很糟糕，一旦临到以后无法收拾。所以圣经说那时候的人开始，神的儿子到底是谁？圣经上给出各种各样的解释，神经上也给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我想这个地方记载的不是乱七八糟的其他人，应该就是亚当生下的那个家族那些一大堆的人，不应该是其他人。他看到这些女子美貌，娶来为妻，注意圣经的用词，随意，想怎么娶就怎么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耶和华给他定性说，这些人属乎血气，神的灵不住在他们当中。 这就是神给他们惩罚，我不再纪念他们。但是我不是马上要去让他们全部消灭，我要再给他120年。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这个话是讲在挪亚之前的600年，就告诉当时的人，我要在120年的时候来收拾这一片，所有这些人类。这个地方让我想起另外一回事，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认为上帝每天很忙，在忙我们的事儿。我要求工作，你看他不给我工作；我要求发财，他不让我发财；我要去那儿，他不让我去。我告诉你，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不是说神每天在忙我们个人的某些事情。你从创世纪里面也得看到一个思想，整个这个世界是上帝的，这个世界里面的事儿是上帝的事儿，不是你我自己的这点事儿。所以你说上帝很忙是对的，上帝忙的是他自己的事情，整个人类整个宇宙是他自己的事儿，宇宙以外的东西是他的事儿，不是我们的事儿，我们根本摸都摸不着。所以我们别把神想的说一天神整天就关心你那个这个事情是不是成功不成，或者怎么样的。圣经思想不是这样的，圣经思想是神是在关注整个宇宙和人类，这是神的大事，他要处理这个事情，他要处理罪恶的事情，怎么让人从罪恶中出来。不是说你今天有没有工作，明天有没有工作这种事情。当然这种事情神关心，不，我相信神也关心，但不是他的中心核心思想。他以前不是忙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他有多忙啊，他别问这个，但肯定他的，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大事是神必须处理的，这是他的工作。所以他有他的一个救赎计划，他给人120年的时间，让人去从这个历史当中悔过去反省。可是120年没有人去反省。我们下一条给大家介绍挪亚方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挪亚建方舟绝对不是挪亚一个人建方舟，对不对？一定有好多人帮他建。那些人可能笑死挪亚，对吧？你在一块旱地上建个方舟，你搞什么名堂？但是没到时间呢，人们不会知道这个方舟的用途。我下次给大家讲这个部分。但是你在这儿的话，你要看到神给了人120年的时间，那时候挪亚还没有出生。说那个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的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就生了上古英武的名人。这个概念呢，我有点有时候觉得我们今天的人老学古人的东西，对吧？其实古人很聪明，不觉得吗？古人很聪明的，我们今天学好多东西，古人的东西，你要用今天的技术，有些东西都算不出那么准确的，古人就能搞那么清楚，你说他怎么搞的？我不知道。的确当时有过，圣经上说有一些非常聪明的人出生过，而且这些人是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的后代。那么人们又要问，这神的儿子到底是谁啊？你们说到底是谁？你们又身上有什么概念，说神的儿子到底是谁？
有的人说是天使。
嗯，来，你的姐妹说。我自己觉得啊，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些神的儿子们，就是人生下来的后代。但有些神学主上认为这是天使，有些神学说认为是其他什么什么。我认为天使呢有点不大，从新约的教导里面有点不大可信，因为新约的教导里面耶稣也曾经说过，在天上不娶不嫁，没有家庭概念，没有这个性别概念。那么天使当然是灵魂的一种，对吧？不受肉体的限制，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正肉身出生的人。但是那时候呢，因为这样呢，所以生下一大帮非常聪明非常绝顶的人，这些人给人类历史带来很多很多的革命，我们今天学好多东西是从他们来学的。但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底下就用了一个词，说神看到所有的人每天做的事儿尽都是恶，就这些人从来不思想说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我们为什么不追求一下我们原来从哪来的，不想这个问题呢？他们想什么呢？想就是整天娶媳妇干这些事儿。 所以神说我的灵不住在你们当中，不再和你们在一起。人类的行啊，紧挨着呢，耶和华就说了，这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空虫以及空中的飞鸟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么简短的几句话告诉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基本概念，神后悔他原来造的这一切。这个地方就出现两个字了，后悔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些圣经概念我们需要知道，因为是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里面后悔是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儿子啊很不争气，我对他的期望就是这么高，他这么低，所以我就跟他说，我真后悔生你，这是我经常会这么说的，对吧？我们经常会使用这个词。好，我表述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说我当时生他的时候是错误的？有没有这个含义？没有这个含义，对吧？我这么一举例子你就知道，说后悔这个字并不是说我原来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做的不对。那为什么我要说这个话呢？是因为他不能够达到我对他的要求这个标准。所以后悔这个词的原文含义里面有两层，一层是我百分之百的爱他，一层是我百分之百的恨他。当爱与恨交到一个点上的时候，你怎么描述这个点呢？后悔，这就是后悔的含义。所以神说我后悔造人和所有地球上这一切，不是说他当时做的是错的，是因为他非常爱护这些人，非常爱这个生这些地上的生命，结果他们离我的标准相差甚远，所以我用一个词表达说我后悔了。想听这个词的意思吗？这就是这个词的含义。所以你会看到受牵连的是兽、虫和鸟，全部因着这些人类的败坏受到牵连，所以我们今天的大自然都是我们人类犯罪的受害者，是我们受害者。你会发现神后悔了，其实神的后悔体现在圣经里面记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地方神后悔了，但是你没有记得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的场景，有没有看到那个神离开耶稣基督的时候也用了这个字后悔，含义就神绝对的爱他的儿子，独生儿子，但他又不得不让这个独生儿子带着人类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那个焦点的心情就是后悔，就表述了这个后悔的含义。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意思大概在哪吗？我要除灭地上所有的人，所谓除灭是什么意思？那他不再存在了，对吧？那么用的方式呢，我们知道神发了一场洪水，但是你会发现每次在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总会在绝处的时候给你露出一点点曙光，是吧？你读先知书也好，读整本圣经，你会发现当每一件事情处到绝境的时候，神一定会给你露出一点曙光。然后他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中蒙恩，换句话说这个人类你看一片漆黑，但你会看到一点点星光，就是挪亚。我要为这个人有另外一个计划。那么下面就开始记载挪亚方舟，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方式。第四章第五章的前半部分记载了这么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告诉我们说，人类从出生伊甸园出来开始生养，开始建立家庭，就出现了罪恶的表现，死亡是什么，谋杀是什么，全部都开始表现出来，罪的阴影已经开始形成了，所有的人都在行恶，罪的结果已经表达出来了，死亡这时候他们看到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上次告诉大家，烫你突然一碰一烫，说哎，这感觉就是烫，你不用跟他再解释太多，就这个感觉，他就是烫，你说不清楚的。罪的出路在哪呢？ 神说你们所有的人都得去灭亡，但我看到挪亚是一个义人，我要为挪亚再修一条路，给你再做一条出路。所以你能看到这些思想，其实关于人类的这个生活那一段时间应该很长，但圣经只用了一章半的章节告诉我们说亚当这个家庭怎么样，然后说人类怎么样就结束了，一章半就把这些事情就了结了。但是他让我们看到清清楚楚说人犯罪了，罪是有影响的，罪是有结果的，罪一定会有一个出路。有人接下来就问我了，你能不能告诉我神为什么要创造一个罪呢？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讲到这个地方，你问题我给答案给你了没有？我应该给你了。罪不是神创造的，罪是人犯罪以后的结果。这两个大家一定要看清楚，整本圣经里面罪不是神创造的一样东西，是因为神人违背神的诫命以后所产生的结果，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问说为什么神要创造罪，神恨恶罪，神也没创造过罪，但因为人违背了神以后呢，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给他一个名词叫罪。现在知道这个罪什么意思吗？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罪，所以人去就干什么呢？人就去犯罪。犯罪就是我把里面的罪的这种心态付诸于实施，表现在行动上，人就会犯罪。所以我们今天的人犯罪大家都觉得好理解，说你有罪好像挺难理解似的，是吧？你说你穿回来，你说你有罪，就是我没罪，是吧？因为我没杀人，没放火，我没偷盗，我有什么罪？圣经里边把这两样东西截然的分开了。犯罪是你把罪的心态实施在你的行动当中，你去恨，你去杀人，圣经里记载的很清楚。但是罪呢，是人违背了神的诫命，话就通俗一点，你没有听神的话，所以人离开了，被驱逐出伊甸园，人和神分开了，成为罪人。所以每个人都有罪，我们每个人都犯过罪，所以这两样东西对我们都不稀奇。但这件事情其实没那么严重，在上帝看来都是有出路的。这个地方讲说挪亚就是那一点点的星火，下一次他会为挪亚来做出一个新的方向。到了新约的时候，他说基督来了，我要用基督来拯救全世界脱离这个罪恶。所以神不怕罪这个有多大都不是一个难事，难的是人不认识这个罪，不接受这个救恩，那是神所不期望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想那么把那个想那么复杂，就圣经记载的东西很简单，没那么复杂的。人需要认识自己的罪，然后接受神的救恩，神给人留有余地，任何一个绝境的时候他都给你留一颗火星，让你可以活下去。好，今天再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审判。这个题是整对挪亚方舟来给你留的，回去之后读一读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五章的后半部分，第六章挪亚方舟的故事。我们下一堂呢给大家来介绍这个部分，神是要审判人类。